有福气啊，我们有两个新年啊，然后，我爸爸妈妈说，我们华人这个新年要过到元宵节啊，才算是过了新年。我们还有一个星期，我们今天继续耶稣的神迹啊，今天我们讲到第六个，耶稣医治一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啊。约翰福音是一本很特别的福音书啊，它和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很不一样啊。约翰福音书这本福音书的内容和那三卷福音书的内容重复的内容是最少的啊。如果从神迹这个方面看啊，除了五饼二鱼和海面上行走这两个神迹，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有出现啊，其他的五个神迹啊，都只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记载啊，也就是说，包括今天的这个神迹在内的其他五个神迹，在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当中是找不到的啊。约翰挑选他的神迹啊，有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啊。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神迹啊。那经文一开始说，耶稣啊过去的时候啊，看见一个人生来啊是瞎眼的啊。那他九章的经文紧接着第八章啊，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的结束，我们就知道这个地点应该是在圣殿啊。因耶稣从第八章的结尾的经文说，耶稣从圣殿出来，然后遇到了这一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啊。这个人坐在圣殿的门口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第九章后面的经文，就知道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很可怜。他坐在圣殿的门口是要饭啊，讨饭啊。这个人虽然眼睛是瞎的，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挺聪明的啊。他为什么要坐在圣殿的门口？哎，这边有位置。他为什么要坐在圣殿的门口要饭呢？经文没有明确的交代啊，但是我在猜啊，可能在圣殿门口要饭的成功率会比较高啊，因为都是一群敬拜上帝的人嘛啊，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特别啊，我觉得啊，只是可能我们基督徒经常来敬拜上帝啊，可能我们的心肠会比较多一点怜悯人的心肠啊，所以教会弟兄姐妹，教会是特别需要做一些事情，是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用上帝的爱去爱你的邻舍。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我们的同工开会，就专门讨论啊，教会要准备一些的应急的食物啊，不太容易坏的，放在一个包装袋里面，然后呢如果有人来敲教会的门，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准备的食物给那些还肚子还有饥饿的有需要的人啊。我们教会的英文堂也有一样施工，每年的圣诞节他们会去当趟的这个东区啊，去做一些食物的 package 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教会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开车的时候载着一个朋友，然后经过一个红绿灯，就遇到一个要饭的啊，我可以说是要饭，他给我擦玻璃窗，然后就问你我就给了他2块钱啊。我的旁边那个朋友就教育我啊，他就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你不要这样做，下次啊这样做不好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些人有手有脚，很健康也很强壮啊，好吃懒做啊，你这样做就是助长他们这个偷懒啊，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太多，所以呢你看马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啊，健健康康的要饭。我一听，哎呦，真的讲得很有道理，非常的有道理啊。不过人各有志啊，我每次看到这些人我还是会给他1块钱2块钱啊。 但是我发现我这样次做了多以后，我就发现哎，我的心啊越来越柔软啊，我的心啊越来越会怜悯人啊。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耶稣的门徒看到这个天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好可怜啊，生出来就看不见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世界，美丽的鲜花长成什么样啊他看不见啊，树长成什么样他也看不见，甚至他的父母啊，他有父母，后面经文我们知道他有父母长得怎么样他也看不见，自己长得怎么样他也看不见，很可怜，非常可怜啊。但是耶稣的门徒呢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不是关于怜悯的啊，他们没有问啊，这个人这么可怜，生下来啊眼睛都瞎了啊看不见，他怎么生活呢？有谁可以帮他呢？旁边连一个导盲犬也没有啊，很可怜啊。但是耶稣的门徒似乎对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没有兴趣啊，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关于神学方面的问题啊。拉比就是老师，老师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他自己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啊？这个问题听起来我想我们有一定年纪的很耳熟的啊，没有信主之前呢、啊、看到有一些特别不幸的事情，我们也通常会听到类似的话啊，哎呀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孽啊，是他自己做了孽呢，还是他上辈子做了孽，怎么这么惨啊。耶稣的门徒看到这个天生瞎眼的人，同样向耶稣提出了这样类似的问题啊，老师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啊？他们把这个生出来瞎眼这件事情跟犯罪啊直接就联系在了一起啊，这啊反映出当时的犹太人啊的一些神学的观念啊，疾病跟罪啊是有关联的啊。在旧约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啊，记载了人犯罪之后啊被神的责罚啊，甚至被神击打啊，比方说神人以利亚的那个仆人啊基哈西啊，他贪财啊，去拿别人的钱财啊，这个以利沙说不能拿，他非要拿，拿了以后还说谎骗他的主人啊，然后圣经说神对基西哈的刑罚就是这个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啊，直到永远啊。基哈西犯了罪就得了病啊，得了大麻风啊。大富豪拿巴啊，那个也是大家熟悉的啊，他有很多的财产啊，然后为人刚愎自用啊，还非常的凶恶，后来的结果就是神击打他啊，直接把他打死了，击打死了啊。拿巴犯罪啊，被神击打致死啊。亚撒啊，这个人也是早年他很敬畏神的，但是到了晚年以后就犯糊涂啊，他拿钱去求这个亚兰王啊，然后先知就责备他，他也不听啊。后来呢，神先给他一个教训，就是让他生病啊，让他生病，但生了病他也不知道反省啊，也还不去依靠神啊，不学会去依靠神啊，结果病了两年就死了啊。旧约的例子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病啊，罪和病是有关系的啊。当然是有关系啊，其实在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很多的经文可以看到这一点，特别是我们熟悉的诗篇啊，他说赦免一切的罪孽啊，医治一切的疾病啊，这都是平行的经文啊，说明罪跟疾病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在新约啊，耶稣见到一个他们用褥子包了抬过来的一个摊子，对不对？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他不是说你的摊子的病好，他说你的罪赦了 啊，然后讲完这句话，这个摊子就可以起来啊，可以起来。啊，我们讲过一个神迹是第四大池边38年的摊子啊，这个摊子摊了38年啊，在之后的经文啊，这个神迹的之后的经文啊，耶稣在圣殿又遇到这个人，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哎，你不要再犯罪了，恐怕怎么样？恐怕你遭遇的比以前更加的厉害。”言下之意是说，如果你再要犯罪的话，你要遭受的这个惩罚要比你之前贪了38年还要厉害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啊小看啊犯罪啊，神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啊用生病啊来管教犯罪的儿女啊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啊，遭到病痛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方法，我们来反省啊自己啊，有没有罪啊，还没有向神认的，啊，我们求神的赦免啊。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生病一定是和犯罪有关系吗？啊，前段时间我得了 COVID， 我就想，哎呀，我是没有犯罪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我们很多70%-80%人都得了 COVID 啊。我犯 COVID 一定是我得 COVID 一定是我犯了罪吗？我们所遭遇的灾难一定是犯罪的缘故吗？啊，一个传道人啊，认识的传道人，他发生交通意外啊，一定是他犯罪的缘故吗？啊，我上次讲过我的见证，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啊，一定是我犯罪的缘故吗？啊，约伯的三个朋友啊，提曼人以利法的看法啊，就是说约伯你的遭遇是因果的报应，罪有应得啊。我们看完约伯记就知道，以利法这个提曼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啊，约伯无非是受到了撒旦的攻击啊，在神的许可下受到撒旦的攻击啊。保罗有一根刺，那根刺保罗祷告了很多年，让他很痛苦，身体上的啊很痛苦。这根刺，上帝到保罗死都没有医治保罗啊。神回应保罗的那句话是：“我的恩典啊，是够你用的啊！难道是保罗有些罪还没有向神认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下一种的啊结论啊。生病不一定是我们犯罪的结果啊，直接的结果啊。被上帝呼召的牧者被发生了交通意外啊，过世了，不一定是他犯罪的结果，可能就是那个司机。酒后驾驶啊，那个司机啊，犯罪的结果，那也有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啊，还有可能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试炼，就像保罗一样啊，以至于啊，保罗能够啊被上帝更好的使用啊。耶稣的门徒看到这个天生瞎眼的，他们就问耶稣这个问题啊，老师，这个人生来瞎眼，生下来眼睛就是瞎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啊，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是他还是他父母？耶稣都没有这样的回答啊。他有没有犯罪？这个瞎眼的肯定犯罪了啊，他也是个罪人，他一生一定犯过罪啊。他的父母有没有犯罪啊？一定也犯罪，他的父母也是个罪人啊。一定也犯罪啊！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啊，连一个都没有啊！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不瞎眼的啊啊，为什么我们没有瞎眼？难道我们是比这些瞎眼的人好吗？啊，耶稣对门徒的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啊，是要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啊！这个人，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生出来之后也没有手，也没有脚啊，是他犯罪了， 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啊。他的父亲是一位教会的牧师啊，他的母亲是一位医院的护士啊，他们是一对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啊。当这个护士把这个孩子抱给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的自己生出来的孩子，这位母亲拒绝拥抱这个孩子。我想他真的是很难接受啊，可能这位母亲自己也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到底我犯了什么罪？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我的孩子生出来像一个怪物，没有手也没有脚？他的父亲牧养的一个教会，教会的会众都在问一个问题，假如这个牧师真的是一位好的牧师，假如上帝真的是爱为他奉献的人，为什么会让这样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尼克，尼克胡泽，他随着他慢慢长大，到8岁开始他就一直在想自杀，一直在想结束他自己的生命啊。他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在浴缸里面想淹死啊，在尝试过很多的方法，结果他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啊，都没有成功啊。在尼克13岁那一年啊，他的妈妈拿了一份的杂志，这个杂志记载了的都是那些的残疾的人的见证啊，残疾的人的故事见证啊，给他看啊。那一年的一天呢，尼克就读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啊。耶稣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在15岁那一年啊，尼克就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啊。他做了很多的演讲啊，一个没有腿的人，他飞的旅行数比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啊！一个没有手的人，他拥抱过的人比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要多啊！他在几十万人的面前做见证啊，带领很多人的信，很多人信主啊！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啊！非常喜欢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最大的痛苦不是残疾，而是没有盼望的人生啊！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是最大的痛苦啊！”这个人也是瞎眼的啊 ，Fanny Crosby， 他出生不是瞎眼的，他出生的时候眼睛是好的，但是不到2个月，1个多月，6周的时候呢，他眼睛发炎啊，眼睛发炎又请了一个医生啊，这个医生是一个江湖郎中啊，庸医啊，就把一些的眼膏就涂在他的眼睛上，结果他的眼睛就瞎掉了。那个庸医就逃跑了。你看他的就知道他逃跑了。那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是那个庸医犯了罪啊，那个庸医用一些不好的药涂在他的眼睛上啊。但是这个人一生写出了8000多首赞美诗，我们教会很喜欢呐，我们很多的时候唱他的诗歌啊。大家谁会唱其中的诗歌？向威会唱哪一个？哦，你唱两句呢？耶稣是我，太棒了啊！还有荣耀归于真，荣耀归于真神，我一路蒙救主引导啊，求我进，这很。非常熟悉的非常好的诗歌，每一首诗歌，这里的诗歌每一首都会很感动你啊！回去有时间我们去慢慢听他的诗歌，很多的诗歌都已经翻成中文的啊，因为他的诗歌真的是很好听，也感动了很多人啊。一个瞎了眼睛啊，1个多月瞎了眼睛的人，一生写出8000多首的 赞美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那门徒问呢，老师，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父母，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不幸啊，虽然是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啊，但是这不代表是因为我们犯了好像一种特定的某一种的罪啊。那有些人说，哦，你哪里犯罪，神就让你哪里生病啊，你要是嫉妒人，上帝就让你得红眼病啊，你要是骂人，上帝就让你烂嘴巴啊，你要是不读经，上帝就让你胃不舒服。你要是看了不该看的，上帝就让你瞎了眼睛。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啊，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啊。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啊？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就在思考啊这个问题。上帝不是很慈爱，很有怜悯吗？上帝那么有慈爱，那么有怜悯的一位上帝，为什么他要彰显出他的荣耀，就要让一个人生出来就是瞎眼的呢？上帝难道非要牺牲啊一个人的幸福来彰显出他的荣耀？这似乎有一点太残忍了，至少对那个天生瞎眼的人来讲，似乎有一点太残忍了。圣经其实我们知道，在原本的圣经是没有标点符号啊，也没有段落啊，分节几章几节。为什么要分呢？就是因为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方便啊。你看这样读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读啊，读也读，你第一次读你肯定不知道在哪里去切割啊，去哪里去分段啊这里这样呢就很清楚了啊，我们读起来就很清楚，谁犯了罪呢啊，不是这父母，也不是他，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啊，这样的分段很好啊，也很清楚，也很能让我们明白他的经文的道理啊。不过呢如果在这个和合本这样的分段，如果我们换一种的分段的方式呢可能这个意义呢就有很大的不一样至少经文的重点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门徒问这个人生来瞎眼的，是他犯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句号段落结束我们都是罪人他瞎眼和他犯不犯罪没有关系你不瞎眼也是犯罪，他瞎眼也是犯罪你瞎眼今天没有犯罪，你不瞎眼今天也有可能没有犯罪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耶稣的回答在这里做一个小结完毕接下来耶稣要处理的是这个瞎眼的人日后的问题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怎么办呢那经文重启一个小节他就这样说他说但是如果我们要在这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呢我们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到了就没有人做那工在中文和合本圣经但是这个转折词就没有被翻译出来英文圣经就有在原文圣经就很清楚就有这个连接词但是因为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但是如果要在这个瞎眼的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呢我们要去做什么我们要努力的做 差我来者的功，我很喜欢这里用的这个 复述啊，不是说耶稣说我必须要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他说我们啊，我们包括，当然包括耶稣，还包括你跟我，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功。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又何尝不是天生瞎眼的人呢？这差我来者的功，不是都是为了要打开我们这些人的眼睛吗？耶稣讲完这个话之后啊，就用唾沫啊，用泥啊，然后他又讲到了同一个词，就是差我来，奉差遣这个词。他说你到希罗亚池去洗，希罗亚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啊，啊，做我们去做差我来者的工，然后呢，带着那个瞎眼的人，让他去奉差遣的那里啊，去洗一洗啊。结果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就去洗啊，他就去了，然后去洗了，然后回头就看见了，就看见了。耶稣为什么要用唾沫，要用泥土，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看圣经当中有很多记载耶稣医治瞎眼的啊，在耶利哥啊，耶稣什么都不用，手一摸啊，耶利哥的瞎子就看见了啊。在伯赛大的时候，耶稣是用唾沫的，但是没有用泥土啊，但是在这里呢，又是唾沫，又是泥土，每次好像每次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是用唾沫或和泥土啊。有人说是因为人是泥土造的，所以呢，这里代表一个新造的眼睛啊。这解释也蛮有意思啊。但是为什么另外两次就没有用泥土呢？有的时候上帝医治人的方法，我们会用一种我们自己的想法去限制，我的眼睛看不到，泥土也没用，唾沫也没用，上帝是用医生的手术把我的眼睛看好了。我那天做手术做完啊，当然还包着，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说：“哦，你很好啊，手术很成功啊，没有问题啊。”然后我说：“啊，我说我的眼睛手术是怎么做的呀？”啊，医生说：“啊，很简单，把你的眼球拿出来，后面补一补，然后再塞回去，就跟补轮胎一样。”我猜那个是他跟我开玩笑。不过，我刚做完的时候，那个眼睛大得像小灯笼一样那么大。我在福音小组，我们往福音小组的时候，我给慕道友看过啊。今天我没有放上去，我放上去，今天晚上你们都会睡不着觉啊，晚上会做噩梦的，很吓人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限制上帝医治我们的方法啊，神会通过不同的方法啊来医治我们啊。我们祷告，我们用药物，我们用医生的手术啊，神通过不同的方法医治我们啊。重要的是我们的眼睛是否能看见啊，如同这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他看见以后他就去啊做见证啊。他讲的一句话就是啊，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作证的啊。他说什么？以前啊我是瞎眼的，现在我已经看见了。啊，以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已经看见了。神迹是一个指标，神迹是一个兆头啊。如果这一场的雪没有带来明年庄稼的丰收，那这场雪就不是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兆头啊。神迹是一个指标，一个记号啊。如果这个神迹没有带你认识那个留下记号的耶稣啊，没有让你对这个指标，对这个耶稣更加有信心，那么这个记号，这个神迹对你对我真的没有太多的意义啊。弟兄姐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啊， 能否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这一位耶稣和他的使命啊，还有耶稣交给我们的使命。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你我经历再多这样的神迹，也都是徒然的。那耶稣进到一个村子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村子里面行了有十个患大麻风病啊，大麻风的啊，耶稣就可怜他们，他就行了一个神迹，把这十个患大麻风的人都治好了，洁净了他们啊。然后他说不过跑回来的只有一个，耶稣就问那九个人呢？啊，耶稣对那个唯一回来的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信救了你。经历神迹有十个人，他们患了同样的病，他们经历了同样耶稣的医治，但是真正得救的只有一个人啊。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曾经被上帝医治过啊，如果你曾经遇到过困境，神曾经拯救过你，神给了你一个神迹，请记住弟兄姐妹，这一个神迹的意义是让你更加的相信这一位行神迹的上帝，以至于现在我们虽然没有每一天都有神迹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相信他。神迹不仅仅是让我们好像度过一个难关啊，这个天生瞎眼的瞎子啊，被耶稣用唾沫和泥土治好了啊，但是如果这个人不认识耶稣是谁，他的眼睛还是会瞎，他还是会死，他还是得不到耶稣永远的生命，他的命运还是不能够改变啊。后来这个瞎子啊被这个法利赛人赶出会堂啊，耶稣就问他，你相信神的儿子吗？啊，他回答说，主啊，我信啊。耶稣不单医治了这个肉体上生来瞎眼的人啊，耶稣也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啊。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肉眼可以看见的反而是瞎眼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旁还有很多的人啊，他们虽然他们的肉眼是可以看见的啊，不过他们却看不见上帝，他们不认识这一位耶稣，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也不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啊。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啊，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才不走在黑暗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肉眼可以看到，但是他们却还是走在黑暗当中，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这一位世界的光。但是如同这位尼克还有这位 Fanny Crosby 啊，他们身体虽然是残疾，但是他们是可以看见的。尼克曾经说过，他说其实我发现最大的残疾就是不幸，因为他们的生活是没有盼望的。啊，耶稣问这个门徒的问题啊，这人啊，耶稣的门徒问耶稣的问题说，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父母呢？啊，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的父母。弟兄姐妹，但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趁着白日，我们你和我们要去做差我们来的那个人要做的工。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啊，病和疾病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没有疾病啊，也没有死亡啊，因为人犯了罪，所以才带来了死亡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使徒保罗在他的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如同有一个人啊， 的罪入了世界，亚当啊，死就是从罪来的，所以死才临到了众人啊。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了罪，死就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死亡，肉体的死亡。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会得病，没有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时候不得病的。但是耶稣来，他让我们看见这一位救赎主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救赎主，将我们从罪恶的过犯当中拯救出来的那一位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经啊、很啊、他们的情况啊、境况很悲惨的时候啊，我们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吗？啊，这个人那么惨，到底他做的什么孽？到底他犯的什么罪？我们谁又不是罪人呢？无非有的人是瞎眼，有的人是瘸腿，有的人贪婪，有的人骄傲，有的人啊自私啊。希罗亚的楼倒塌的时候啊，压死了18个人啊啊！那些群众都认为这些人做了坏事，罪有应得啊。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去论断别人啊，我们不比别人好很多啊，而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开了眼睛，让我们可以认识他。然后呢，耶稣在这里说，然后呢啊，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的使命呢？耶稣说，但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趁着白天，我们必须要做差我来者的工。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看见了没有？在外教会的外面啊，还有很多的人啊，他们属灵的眼睛还没有打开，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方法可以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让他们可以看到上帝。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来认识耶稣。先知以赛亚说的话，他说：“尼赛亚来的时候，瞎子的眼睛才能够打开，啊，聋子的耳朵才能够开通，瘸子才会像鹿一样的跳跃，哑巴的舌头也能够唱歌。”啊，耶稣说：“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包括你，包括我。耶稣赐给我们大使命，就是让我们这些已经打开属灵眼睛的人，去把我们领受的祝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让他们的眼睛也可以从瞎眼的变到看见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见了，如果我们有怜悯人的心肠，就求神使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我们啊，是你自己的恩典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得见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这一位创造天地的唯一真神，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与你同工，可以打开更多人的眼睛。荣耀都归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